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文章，叫《你们羡慕的美国教育到底是美国哪个阶层的教育》。因为应试教育实在令人深恶痛绝，很多中国家长羡慕美式教育，似乎在那里学生的个性就能得到充分解放，培养出来的都是乔布斯。也有更了解情况的人指出，美国的基础教育水平其实很差，比如美国学生的数学能力就是个笑话。还是中国式的严格要求比较好。这两种印象都是盲人摸象。我只问一个问题，你说的是美国哪个阶层的教育？美国是个有着严重阶层区分的国家，各社区按照房价自然分开，在某种意义上是事实上的种族和贫富隔离。这就意味着，第一，富人区的学校更有钱，可以请更好的老师，用更好的设备，有更好的、更高的教学水平。第二，学生们其实是在跟自己同阶层的人一起上学。如果你考察美国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的确比中国上海市学生的差很多。但如果你考察美国富裕白人社区学生的数学成绩，可并不比上海学生的差。但成绩还不是主要问题。中国一个城市内好学区和差学区的区别仅仅是量的差距，而美国不同学区的教育却是质的差异，各阶层的教学方法和培养目标完全不同。普通工人阶层的教育，普通工人阶层的学校强调遵守规章流程，整个教学充满死记硬背的机械式程序，几乎没有做选择和做决定的机会。老师教任何东西，哪怕是解数学题，都是用向学生灌输规则的方法。这些规则通常包括若干个步骤，而学生必须熟记每一个步骤。老师常常不看你的最终结果，对不对，而是看你是否背熟了步骤。如果学生提出更好的算法，很可能会被否决，需按老师的方法来。我的小学教育比这个好不了多少，做数学应用题如果不先写一个解字，无论对错都会被扣分。老师非常纠结于乘和乘以的区别，到底是3乘以5还是5乘以3，写反了就是错。我的初中是在哈尔滨市某区最好的中学读的，遇到全校最好的数学老师，结果数学课仍然强调对步骤的死记硬背。当时我对这些教法感到非常不理解，现在才恍然大悟，这哪里是在教数学呀，这分明是在训练工人。工人干活可不就是必须严格遵守流程步骤吗？你只要按规定步骤去做好该做的，至于最终产品如何，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应该关心的事儿。这种学校里社会科学课程也都是死记硬背的，学生们并不被鼓励阅读课外书，也很少会把所学内容跟真实世界联系起来。纪律是严格的，学生没有什么自由，教室里任何东西都属于老师，绝对不能随便碰。老师对学生说话非常客气，经常有闭嘴之类的命令，时不时的制止学生乱动。学校教学很强调课本的权威性，你绝对不能对课本结论提出质疑。如果你喜欢批判式思维，对有争议的话题有自己的看法，老师则认为你是危险的。中产阶层的教育，美国一般中产阶层的学校呢，一切为上大学和找工作服务，专业人士阶层的学校强调创造性和独立性。美国的所谓专业人士是指医生和律师这种需要长期学习和训练才能入职的人物，他们拥有专门的技能，他们只有考取一个资格认证才能工作，而且有自己的职业准则。这些人是中产阶级中的上层，收入不菲，对生活和职业都有很好的规划。这一部分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神话般的美式教育。虽然还是小学生，学校已经要求学生有独立思考和表达的能力，课堂作业常常是写文章和做演讲，你必须能自己找到素材，选择方法，组织语言，描述想法。 这基本上是我当初上大学时所在的层次，而这些小学生已经开始搞独立调研了。比如，一个任务是每人回家统计自己家有多少台电视、冰箱及多少辆汽车等物件。在课堂上，每人负责统计其中一项物件的数字，计算全班的平均值。历史课上学到某古代文明，作业是学生们要以其中的人物事件为题拍个电影，有人负责写剧本，有人负责演，有人负责拍摄。学生们要时不时在班里播报一下新闻时事，老师要引导学生发现事件之间的联系。写作强调创意，科学强调第一手的实验感觉，答案对错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真正理解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意思。老师不再直接控制学生，任何学生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去图书馆拿本书，而且只要你在黑板上签个名儿，哪怕上课中途，也可以不经允许离开教室。哪些内容要多讲点儿，哪些内容要少讲点儿，老师都能听从学生的意见。但是这不是美国最牛的小学。社会上层的学校教育，这个阶层就是所谓的资本家阶层，学生家长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和拥有者，他们当然没必要训练怎么遵守别人的章程，更不用关心怎么用漂亮的简历取悦雇主。这个阶层的学生学的不是怎么遵守规则，而是怎么制定规则。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决策和选择。哪怕在数学课上学除法，老师问学生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怎么算，而是如果你面对这么一个例子，你打算从哪入手，然后引导你进一步说出自己的计划，最后让全班一起看看你这个计划的结果如何。老师不主动提供任何解题方法，而是鼓励学生自己去制定公式，也就是规则。老师不问对和错，而是问你是否同意这个说法。如果全班都发现你错了，老师告诉你的是，他们不同意你。当然，你对老师讲的东西，也可以随时不同意。同样学到古希腊历史的时候，这种小学不是让学生去拍部什么电影，而是问学生，你认为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犯了什么错误？雅典公民又犯了什么错误？这种问题。这些注定成为未来领袖的小学生已经开始在课堂上对当前问题发表看法。工人为什么罢工？他们这么做对吗？我们怎么阻止通货膨胀？老师说，你不知道答案没关系，我提问题只是让你学会怎么想。这些学生不是为了考试而学习，他们如果学习了一种复杂语法，单单在考试中答对还不行，必须在此后的写作中用到这种语法。写作课也不是追求什么创意、感情描写，而是强调故事结构和逻辑，并且直接用于社会课和科学实验报告的写作中。学生不但自主，而且可以自制。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当一次老师，然后老师和其他学生对他进行全方位的评判。纪律上没有要求，任何人都可以随便离开教室。可以不经允许使用学校的任何东西，集体行动也不用排队。学生学到的是选择和责任。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优先目标，你自己决定干什么，你对自己所做的事负责，你自己管自己。老师说，你是这辆汽车唯一的司机，只有你能决定它的速度。这些是我出国以后读研究生时才享受到的待遇。